们背靠背的录了好几期，终于又合体了。关于我们这个录制方式，好像大家偏好也是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三个人还是更愿意面对面的蹭出一些火花来。今天要聊的片子呢是姜文的《鬼子来了》，我们这个选题呢大部分都是老杨提的，这次依然是他。
首先啊，我补充一句，实话实说，我不是姜文的粉丝，但是这电影我评价还可以。我是谁的粉丝，总听咱们节目老听众都知道。
鬼子来了这片呢大家应该都很熟，讲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围绕着日本俘虏与挂甲台村民达成的以粮食换邪命的君子协议，讲述了东郭先生与狼的这个故事的现代版。通过侵华日军激荡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我这个简介是比较中规中矩，但是我相信所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另一番评价，所以我们重点不在介绍电影上，展开这个对这个电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二位开始吧。
这个电影呢在大家众所周知的各大平台上是不会看到的，所以我们几个主创推荐您们呢发挥您们的聪明才智去自己找资源，如果没看过的先来补课补兰课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每次我都非常感谢我的宝藏男孩两位，一个是宁老师，他会找来原著去看，我是真没有看，还有就是这个安娜老师会负责所有的制作剪辑还有这个背景材料的整理。
我更正一下啊，安娜是真正的宝藏，因为这个的鬼子来了的剧本是安娜提供的，包括很多咱们聊过的电影的原著，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其他什么阅读方式吧，大部分都是安娜提供的，我非常感谢安娜。
所以其实我是前两天啊，就是人的这个尤其我的想法好多时候是天马行空的，我呢是你猜我想起的电影，我想起的电影的由头特别神奇。有一次啊，我跟我闺女视频，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温哥华的街景，然后我就想起我在温哥华见过江洪波，然后我就想起鬼子来了这电影了，然后我就翻出来看了一遍。江洪波是谁？就是马大三的那个那其实叫女朋友吧，其实是就是村里头就那个人就叫江洪波，其实他是移民温哥华的。
这好像这是这片子里边的不是唯一的，应该是
而且上来一个上来一半裸呀，
对，
那好多牛，那可以，那在中国大陆女演员里就算可以，就算可以，没说他条多好，而是说就是说尺度啊，
尺度这完全是导演掌握吧，我估计好多，
而且到最
后他也就拍了，
到最
后
雪豹对吧？
嗯、
到最后这个直接这个雪豹镜头，那对吧？黄豹有黄豹有雪豹，咱这片属于雪豹不黄豹对吧？这个东西，我就是您一会儿您再展开了讲哈、啊，我一会儿想说的是，到底谁？我先提个思考题，就是说。这个电影给我的思考是到底谁在教谁作恶，是狼教狼还是羊教狼？您可以您开始就是说您的表演，但是我还把我这问题放在这儿，一会儿我有我的答案。当然
那个问题早提，我先想
对对对
没从这个说实话没从这个角度想过，因为我跟二位之前也交代过，我看这片子现在越来越无感，而且就是我看完它之后，我对于姜文的评价，包括对于姜文作品的评价，每况愈下。
我知道
这个片子至少看了三四遍了。
哦，行，
就是
那您有发言权，
是属于每况愈下。
展开讲讲，
展开讲分几个部分吧。因为这个片子如果讲的话，还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原著的改编。
对，
因为尤其对改编这事儿，姜文跟原著者尤凤伟还打了一场官司，而为这官司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做《从生存到鬼子来了》。生存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原著的中篇小说，是尤凤伟是作者。是因为尤凤伟对于姜文的巨大的改编以及一些版权的争议，他们俩打的。这个事咱一会儿再说啊。我先说我对姜文的这个观点。我总讲，我看姜文的片子啊，他跟我有一种距离感，就这个距离感。他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人， 就有些人跟你的距离感，他是因为你们的对事物的理解不同或者角度不同产生的距离感。而姜文这种，我总觉得他不是跟我一个平行站位，他是以一种他的高高在上又不同于那种上帝视角。我总讲上帝视角虽然是俯视，但是俯视的时候是有爱的，他是试图用一种你管他叫就是按老杨讲的嘛，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呀，不管是什么，他是从这样一种爱的角度他来讲的。而姜文我总觉得他的东西缺乏善意，他是既不跟你平行也不在你的正上方，他是在一个斜侧方，就我用一个词叫避逆，他是一种斜视的一种状态。他你就想有一个人在那会儿眯缝着眼儿，斜着眼儿，半只眼看你，就那种感觉，他有一种片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感觉。所以我总觉得他的片子里边他总是在嘲弄，他都不是讽刺，他是在嘲弄，缺少那种那种具有同理心的那种爱的感觉没有。所以我越看这他的东西，我就越觉得他这个人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他包括他讲的所谓那些什么站着把剑转了之后，我觉得这人很矫情。包括他的电影里边，一会儿你们可以谈一些具体的东西，就是我讲那些可解读的点，我总认为他抓现实抓得很准，包括他对人性中一些很本质的东西他都抓得挺准的。可是他抓这东西，他故意把它设置到了一种模糊和可多角度解读那么一个状态，然后他自己呢不把他想说的东西说得那么明白，他就等着别人来说，而且很可能别人解读出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本身想说的还要多得多，然后我就能感觉到他在那里偷偷的笑。
这个东西吧，我其实还是就是您最后这一段啊，您最后一段我非常同意的。我就是我您说的时候，我同时想了几个人，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种就是语焉不详啊，我可不可以用这四个字，就是这种语焉不详是一种偶像和粉丝的共谋。其实像姜文这种大导演，其实在中国导演这个团队里他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对吧？他也在导演里算个偶像了，对吧？这个他是比较喜欢这个跟粉丝共谋的。而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你像贾樟柯的表达，你像杨德昌的表达，你像侯孝贤的表达，他不屑于让粉丝去解读。我都认为就是我该给你我都给你了，你们乐意看成卖二看成卖二，但是你们说这个我也不接受，我也跟我是两条道上的车。但是姜文那种会比如说，哎，你说了一不对的我偷偷乐，你说一对的我偷偷乐，然后你说一我不知道的点没准下回我还用，你知道吗？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这是一种共谋的感觉，他喜欢，但是别的导演不一定喜欢。但是前面您说这个就是你觉得他没有爱，就是说他有这种比较瞧不起人或者说戏谑这种，我同意吗？同意。可是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是，包括别的导演，这种电影导演或者戏剧导演，如果他是一种有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或者他有爱在这儿，比如像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就更多的是这种，他有一种悲悯在里头，这种悲悯最后可以让人自己忏悔，可以自己让人获得一种相对的自洽。其实这样的艺术家的表达，他是给方法论的。可是你发现大部分的艺术家，你像我认为好的大导演的话，杨德昌这种什么，他只是给你叙述，他不给你方法论。不给方法论不叫毛病，我觉得不给方法论不叫毛病，而且大部分艺术家也给不了你解决方法，你同意吧？
我同意。但他的问题还真不是说方法的问题，他不需要给方法，就是你带着这种悲悯来去叙事，并不等于你就要告诉别人怎么样做更好，或者应该怎么去做，这俩不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像这种讲电影的讲故事的方法的导演，我觉得在华语里还是很少的，放到世界里也是不是很多。那如果说在这个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姜文这他你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倒是难能可贵的，非常棒的。
就是我看一个电影，我现在我想我每看一个电影有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导演想表达什么，第二个角度是你认为导演想表达什么，第三个角度是你从这讲电影你看到了什么，应该是这三个角度。其实这里边这第一个角度导演自己想表达，我们是无从把握的。我觉得姜文就完全属于这一种，他从来就不想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他对这个 是故意隐藏的，
但我他不解释，
他不解释，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从第二和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导演想表达什么，而我们认为导演想表达什么，就像刚才老杨也同意我的那一部分，就是他其实是在等着你来跟他共谋，然后你说什么他承认的他就会给你点个赞，他不承认的他还可以过来再批评你。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那像我看这个《鬼子来了》这样的片子，我只愿意从第三个角度，就是我自己去理解这片子，我连姜文可能怎么是想的我都不愿意去再去猜了。
对，不重要，
对，
你没必要去猜它，只是你对这个电影 你的感受，你或者是多或者是少。
可是
不
完全一样，你知道有的那个这个导演的片子他看完之后你会愿意去跟这个创作者 去共鸣，就是通过一个作品它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建立联系的一个桥梁，而这种连通的感觉你一旦建立，其实它对于你去理解作品包括你从这个观看当中获得那种收获感和满足感会大很多的。但像《鬼子来》这样片子看完之后它是把你给推开了，就是我是这种感觉的。
那你认可他的东西吗？
我就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挺牛的，我就特别就是哎惊为天人，还能这么拍片子这样表达，我挺喜欢。但是当你越看反复的看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不喜欢了，就是我跟你最开始会表达这个观点了，越来越不喜欢。而且就当你理解了他大概想说什么以后，你会越来越觉得他的表达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刻，他的反而是他的有一点他的那种故作故弄玄虚把他的那个架子给抬起来了，让我们觉得他深刻。
那你觉得他说的东西有没有冒犯到你的一些个想法？
他不冒犯我，
不冒犯，
不冒犯。
那他这个电影就《鬼子来》这个电影，你有没有觉得他在剖析一些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民族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感受，有没有被他剖析到呢？
我不认为他是在剖析，我就认为他是在嘲笑。就是这个，我总说他点抓准了，抓对了。但你抓完这个点之后，你是本着一种治病救人，或者是揭示出来之后让我们去避免什么这种态度来做，还只是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丑陋的中国人，这就是你们丑陋中国人里边劣根性，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我倒觉得呢他是剖析了很多东西，
嗯，
然后我倒觉得这一点在华语电影里是非常难得的。
嗯，
就是对你民族的东西或者对这套体系或者是个人吧这个东西有一个深刻的自我剖析。这个东西你可能是觉得哎，这是他是高高在上在讲的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讲它都是很难得的这么一个讲法。包括从文学角度是吧，那天我听谁说是听那个曹兴元那老师他说的是，就是从文学上角度讲，就是华语文学上很难有那种深刻剖析自己的那种作品，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电影里他这个算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二位也认可这个？
我挺认可安娜老师说的，而且我这次这电影看完了，我倒觉得这电影把我就是电影让我越看越小，是小成什么样。这电影最后看完一个我就记住了一件事，就是里边那大姐，就她去找借油还是借面那大姐，
那个大娘
八婶子，
那大婶子一开始呢她去找她借，我还两倍还三倍对吧，后来呢抽签让她去杀去，然后她又不杀，然后知道她我还八倍还十倍，然后最后说哪有什么鬼子，这我他妈天天行得正坐得端，我跟他们说去，我这个我那个对吧，这又是一个三番四抖，这又一番转过来跟鬼子那个联欢会的时候都没他事啊，我再唱一个那又没了，这又是一抖，然后最后我跟你拼了，这又是一抖。就是这个中国人的那种是吧，就是稍微舒服点他就作， 就是我前两天就说，我说这东西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这件事儿，你信不信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八个字儿跟那个什么亲自这个亲自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没办法，这东西
不是没办法啊。这电影让我意识到了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成功的。这大娘非常牛逼，真的。我看这遍，我从最早安娜记得咱那黑白皮的那个双 D 九，
是
双 D 九。我第一遍看的是 DVD， 从 DVD 开始到现在，你想想，我这次愣最后就印象一个大娘。我记得我第一遍就印象那个脑袋在地上转，而且我看完了一两天全是这个场景。现在不是，现在我就记住这大娘，我觉得这大娘我操太牛逼了，和现在那些楼下戴红箍穿红号坎的没有区别。他穿越到今天就是那帮人，然后他如果是那个拿着那个戴红帽那管的话，那第一个的话，他一定跟那管照张合影。咱们朋友圈里经常会看见那种人跟那管照合影的，凡是跟管照合影的在我这一般我都拉黑的。
朋友太多了，拉
我，
我
他妈4000多。
嗯，你刚你说这个，忽然让我想一个点，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你说中国人是那种非常个人主义吗？非常就是自私自利，
是
吧？
非常。
但其实你看他，可他对应的又有一面，中国人又非常的容易被影响、被诱导，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
所以不是您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在说，所有人如果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你什么书都可以不看，你一定要看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说这《乌合之众》的结论会告诉你们，你站在一个群体中，你们所有群体表现出来的人一定是短筒理论，一定是这个群里边最低智的那个人的智力水平所干的事儿，你们所有人一定干那个事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整体的这个智力水平是文盲，你最后一定干文盲的事儿。如果你整体知识水平是个初中文化，您干初中文化的事儿。我为什么说有的国家，咱不说是哪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水平是世界第一的，他们在干事儿，他要不然就干纯法西斯的事儿，懂得自然懂我说的是什么，要不然他会干那种相对平均水平是初中生干的事儿。初中生干什么呀？坐地铁不看手机，坐地铁不接电话，不发声声音看抖音，非要看有声音东西戴耳机，地铁上不能吃东西，这是初中生应该了解和应该掌握的。你觉得现在咱们在街上看见这些东西是吗？不是。所以说您说就是说他这个电影里反映没反映，反映了呀，反映了就是乌合之众，就是咱们这些国人在乌合之众当中你体现出来的智力水平是一个什么低智力水平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有人刻意的要反制，也就是说诚心要把原来是初中文化的一个社会的这种认知水平要降低到文盲，那他妈的就只能越来越次啊，这就叫反制啊，对吧？我您提的这问题我是肯定的回答。
就其实是说文化水平这个东西很大，
文化和你的守道德守秩序其实是两件事儿。
对
啊，
就是但是文化水平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和决定你的一些个行为方式。
嗯，是是，
对。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角度，这个电影里边讲的像中国的农民。
那我问你，
嗯，
九个有文化的人和一个文盲凑成一个十个人的群体，他出去干一个集体的事儿，你觉得最后极大可能是按那九个人的事儿，还是按一个人的事儿呢？
我不知道，
不对，
我真不知道。
我不
领导是谁、
啊？领导还有一个。因为你是一个团体，你周围还有团体了，你再放到一个社会环境，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按个勒庞的理论，一定是按那最次的。
就是咱还是回到电影吧，就是你看那个，他就是两个阵营嘛，一个日本兵的阵营，另外一个是当地村民的阵营。然后就是按照刚才老杨的那个乌合之众那个，你看那个日本兵的那套理论，他就是。那么多人他就一个声音，集体凑到一起就是一个日本兵的那种对个人的一个洗脑，洗脑完之后呢他就是上场杀敌这种想法。然后他这个你看花屋这个角色，他从那个日本兵里出来之后就被捕了，然后扔到村民里，他是被村民一步步给同化，然后他从他的那个
要殉国。
对，对，他一开始还是非常想死的，还是日本兵的那套洗脑的东西。然后经过这么多长时间，他对他自己有了一点点认识，尤其是最后那个一刀流要杀他的时候，咔一刀没杀死他，那一刻开始觉醒了，
被挂甲胎村民洗脑了。
对，然后觉醒之后，但他不是被洗脑，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从他日本兵的那套东西里脱离出来了之后，他自己的那个意识开始出来了。所以电影里一直问为什么说我是谁我是谁嘛，他就是他我是谁，他这个花屋也他也找到我是谁了，
这人性的觉醒啊。
然后你再看最后，然后他又回到日本兵之后，被日本那个就是那几个同伴同乡一顿毒打，毒打之后他很快又回去了，然后最后杀那个马大三的时候，他完全是那套日本兵的做法。
这军国主义太可恶了。
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体制对你一个规训的一个影响吧。然后你再对比看中国的村民的这套东西，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来，就是这村民完全是散沙各走各的。
所以您回答了丁老师的问题，是不是个人主义，就都是个人主义，一人想一个事儿，
是各有各的盘算。
对，
那联欢会里边不说了吗，说你们日本人唱歌都是一块儿唱，
哎，对，
我们中国人唱歌都是单个唱，自己唱自己的。
所以这台词特别点题。所以说为什么最后那个日本军官不也发疯了吗，跟这所有台词都凑在一起，它都有关系。对，
那我现在呢，我就可以就是说一下我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说的这件事儿，就是我认为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了一件事儿，我的结论，我个人的结论啊，就是狼会教狼作恶，羊也会。你足够的软弱和一再的退让，会让它变得更恶。但是狼教狼作恶，这个电影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就那老兵教那新兵蛋子，你们得冲他凶，得冲他那个，冲他那个。然后后边那个完了，那个就是那个练块的那日本军官，完了又告诉花屋和花屋的前面那些人，就是各种作恶。这个大伙去看电影，我给大家补充两个小故事。为什么？其实我这十几二十年的结论其实是这样的，我曾经到过一个中国山东某海滨城市，我一去，满街的这个就是灯杆上都是旗子，彩旗。某某这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最适合韩国人居住的城市。我当时就站街上我就操了，知道吗？从飞机上下来，我说我操他妈，这什么鸡巴，怎么最适合韩国人居住的城市？所以呢，是中国人呢哈韩，韩国人哈日，日本人哈美，真的，这是我见到的啊。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跟以前跟韩国人就是接触比较多，我讲两个小故事。第一，韩国人在天津以前下了飞机先住温泉宾馆，维迪奥。
嗯，那个
北京呢，
天津院旁边那个
北京要住松鹤，有几个韩国人扎堆儿的。比如说这他完了他就去的，比如说韩国相互商会，如果不是韩国商会，他有什么同乡会，比如说你是光州的，你是釜山的，你是这你是那，来了问你以前来过中国吗，就那意思啊，没来过中国。那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注册个商社，你注册个嘛，看见中国员工的 local staff， 那 local staff 你就没有好脸啊，不可以友善啊，就得跟他们哼，你越哼他们越害怕，你们越好好干，你就得就我完全听过，因为后来我那险资朋友给我讲过，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挺好的人，互相教的教成这样。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我在北京，我有一个北二外同这个哥们儿，然后带我去打网球，然后跟他们见那些留学生，北二留学生特别多，就有一个韩国留学生，姓劳，记倍儿清楚，劳动的劳。完了呢，就是韩国人嘛，就是见着的便宜酒就没完没聊，就喝完就聊。跟我啊，本来我就喝到一人喝了，就俩人喝了一瓶，我们那哥们喝啤酒，我就跟他俩人喝了一瓶，一人半斤，我就觉得不想喝了。他有一句话给我激怒了，你知道，说那个就是那意思，就是我来了，本来我啊就想我在韩国搞不到对象，又瘦又黑又反正就是你妈其貌不扬。哎， 我在这儿，哎，我一到中国，我们的学长他们就信的学长嘛，学长教我就跟着中国女生就不能好，就得大文主义，我就得那上去就上去就踹，然后也不给好脸，然后啊就是隔就是隔很长时间完了对你好一下，然后继续你妈非打即骂。哎呦，那女的对我死心塌地，给我激怒了，我也没有骂，给别我也喝的不轻，给别喝洗胃，直接上医院洗胃，酒精中毒。就是说明什么，就是我就这两，我看这个电影最这一遍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做这个节目，我一定要把这两个故事讲出来。就是说什么呢，到底谁在，就是谁是自然恶的，有没有自然是恶人的，有，但是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恶，我见的，我告诉你都是别人教的，有狼教的，有羊教的。你仔细想想吧，如果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坏同乡坏学长教你，你没有这么恶。还有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欺负这个女生，第一次欺负这个员工的时候，这员工就反抗了，你还敢这么恶吗？你就不敢了。所以我说这个恶是狼也会教，羊也会教，这是我个人的结论啊。
这就是话接
不下去，
从哪儿聊去？
不知道接啥了。
接着说，
主要你拴住我，不知道接啥。
还有就是这个电影呢，这个电影这个非常怀念的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喜风口的水下长城，
潘家口是喜风口长城
啊。
对
对，那个长城咱们都去
徒步过，都去过。
那个楼子已经没有了，那楼塌了，
啊、
那半圆那个半圆那没有
了，塌
了，半圆那没有了，嗯、那个没有。现在伸下去没有起来的墙了，就都是就是一路往下走，像个龙似的就进水了。嗯，没有，
也确实是因为你从电影里边看，它那个拱是半边拱，早晚也得塌。
啊、那这经不了几天几次下雨刮风啊。
对。
那这电影您，宁老师，您认为是喜剧还是悲剧？
这电影，这怎么也是偏向悲剧呀、啊？它跟喜剧。嘛关系没有啊，最后马大三的脑袋落地那笑不还是我说吗，姜文的嘲笑吗？
哎不对，这个哎我最后我这个你看专门我
解读
有问题、
啊、
对您解读解读、啊、
我不解读
你
们来解读，
您认为他这一笑是嘲笑是吗？这就是咱俩可能看世界的角度，我认为这一笑是解脱。这三番四抖、
就是、
都马可不抖了。
对，你再看就是他就是行刑的时候，他插了一段，这个有一个小驴是小骡子，那个
上去就骑那个，
不是，那是那个回去的时候，然后在行刑的时候砍头的时候有那么一段，然后有一个大一点的那个马把旁边这个小马给踢开了，有印象吗？
没注意这个细节，
对对对，
这么重要的，
还跑出来一头猪呢，
猪是后那是搞笑桥段了，那都是、
啊啊、
然后你再看就是那一个特写镜头，前面是姜文的这一个大脸，然后后场是那还有一个小驴走进来，
驴看见驴了，对，你说你踢开那个，真没太注意。
那是前面几秒钟之前加的，然后就是是连贯的，然后紧接着就出来砍头，然后你这么连着看，你对最后这砍头怎么想？那个驴是代表什么呢？
你来解读吧，
它是不是一种？就是老杨说解脱，或者是他对这一类人，就是姜文对这一类人他有一个就是好一点的期望吧，就是你看这是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然后这是一个即将要死亡的一个生命，前后有这么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咔一砍头了，然后那个新生命他没说啊，但就是一个对比出来，他是不是对这个有那么一个期望的，就是你姜文为什么被死呢？为什么去那个牢里面去砍人呢？他是不是他自己的一个觉醒？他一直在说我是谁，我是还是那个问题。他最后找到那个我是谁，他知道他要干啥了。他就是死，去死。但是死呢，他也不至于说绝了这个东西，他后边还有一个新生命，不管这新生命是个动物还是一个人，他是有这么一个循环的。
或许这样理解吧。那这个片儿看下来，我整体觉得马大三这个人就有点无厘头，就是他的行为的前因后果，包括他的变化，他那种荒诞性，就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就是那种行为的那种逻辑关系。
您的说法我完全不同意， 我完全不同意，就是关于这个人物的分析这件事我完全不同意。为什么？这件事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电影的话，它随着情节的推进，每一件事它做的都有道理，都是前面那件事推动的它做的下一件事。那个比如说明天给他送走，我今儿给煮顿饺子吧，煮顿饺子怎么办，我得见面去。它每件事它是情节推动的，但这个背后，你这件整每件事情的背后其实反映的都是咱我刚才咱预热时我说的，我为什么我说我同意柏杨，就是你在这整件事里我给你念几个字儿，你看这些情节是不是靠这些推动的，虚伪、怯懦、自私、冷漠、旁观、奴性、内斗、和稀泥、踢皮球，你去看每件事背后都是这一个词儿或者几个词儿叠加的结果，不无厘头啊。咱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如果被别人拍成纪录片，你我安娜都他妈很无厘头，知道吗？
嗯，我
能你能
明白
我
理解你的意思。
然后你去看他做的每个动作都有前面的事儿推着他做后边这个动作。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包括你说的这个那个推动力，
无厘头是无来由的。
对，我懂，我同意。
嗯，
但就是这影片展现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说那种荒诞和无厘头的
生活的荒诞性
感觉，
没办法，我知道您可以这么感觉，但是我不同意。嗯，就是您说您的人物分析，
或者说其实就是说这么讲，它的背后这个推动力，包括你说人物变化推动着这个东西是成立的，我同意它成立啊。但是他把
这推动力是荒诞的，
不是他把这个推动的过程，包括他展现出来，他以一种非常荒诞的方式给展现出来了。
我觉得他展现的很平铺直叙啊，他展现的并不装神弄鬼。如果这电影叫装神弄鬼，我早骂街了。
他不是装神弄鬼，嗯，就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好像没有办法讲。包括像那表演，他也
是
一种故意的荒诞表演。
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的镜头给的愣，这可能是他故意的。
嗯，
你觉得吗？他好多的镜头给的很愣。镜头语言是挺凌厉的，但镜头语言
它很犀利，
对啊，
就是但这种犀利就是你说愣，我也同意，
嗯，
它非常的不柔和，
嗯，
就让你感觉这人就是咣咣咣咣的往前顶那种感觉，
嗯，
对，
这种顶就造成我那种荒诞性的观感，
嗯，
就是我
告诉您，他整个的这个行为你串下来一点
是，就是他，但是他已经让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去共情了，我没有办法深入这个人的内心了，已经，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总说，我知道姜文他想在说什么，他抓那个点我也知道，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无感，就那种感觉了。
就是他，我一开始就跟二位说，就是他那个特写镜头弄的，就是特别的，就是说词儿就顶，就看的你就一开始就是，尤其这人就脏不呵呵的一个大脸出来，你看所有人物都是这种特写，你看的就顶。然后我就想他为什么这么弄啊，就是他是不是让你去审视你自己，还是这样，你说他是后边偷着嘲笑你也行，但是怼到你脸前你是不是开始审视你自己。如果说真的你，如果你去换个想法去审视自己的话，你是不是更能接受这部电影，就是这种感觉。
挺难的，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但我就这人物难以走入我内心，你知道吗？
一个作品就是每个人看，仁者见仁，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挺好啊。
就是我说几个，嗯，因为这个它是根据尤凤伟的小说改编的嘛，这个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是非常非常大的，嗯，细节中间有很多细节，我觉得我不说了。最主要的变动实际是在开头和结尾。小说的开头呢是说的，抗日队伍把这两个人，一个翻译官，一个日本的士兵，送到了挂甲他小，而且小说背景不是在这个唐山的挂甲台，是在山东的，这叫什么高？
是山东
什么高？我忘了那个
是，
是山东的一个村里边。那这地点背景我倒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啊，是说，是抗日队伍放到他们这儿来的，让他们审审，而且明确的说了多少天后边来取。不像这电影里边讲的是我是谁不知道，所以电影一上来就给他一个很荒诞的背景，然后
他就让你找嘛，
对，没来由的，
对，
把这事儿就给你空降帮你拽着，跟陨石掉下来一样。然后这个挂甲台村民就为了这个陨石是哪儿来的，开始就忙活起来了。而对于小说来说，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抗日背景，那我觉得小说是政治挂帅。可是呢，其实你们后边看小说政治挂帅这旗子只是立在这儿而已，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立了个牌坊。 然后也不叫拍板，立了个幌子，之后他说的事儿已经跟这背景没有关系了。但推进的时候呢，后边村民如何处置这两个俘虏的时候，其实后边抗日队伍一直有明确的指示，跟这个小说讲的也不一样。小说最后找抗日队，那电影里边讲抗日队伍说我没抓过这人呢，这俩人我不知道啊。而且小说里边说的是很明确，抗日队伍一直告诉他们我们得什么时候来，或者我们弄不了了，你把俩杀了吧，都是后边有明确的，有后边有将令的，有指示。而电影里边又把这个给荒诞化了，都没有，变成了
那个武队长嘛，然后转述的说武队长，然后怎么说的，怎么处理的？他说处理了，那手怎么挥的？
对啊，
你就看就是村民揣测，是揣测这个
上意
嘛，
揣测上意，
大人物都不直接说，就是杀了不说杀了，处理了，对吧？你去琢磨怎么处理法。
对，嗯，结尾的处理，电影显然是比小说要好很多的。小说最后的结尾是说，嗯，花屋，但是小说里边不叫花屋啊，因为大家对电影熟，我们就按花屋来说了。花屋那个带着这个村民去那个存粮的那个仓库去运粮去了，然后最后天气恶劣，天降大雪，最后所有这那个中间花屋逃跑，最后花屋逃跑，花屋被击毙了，所有人都在这个冰天雪地里边被冻死了。
嗯，
这是小说的结尾。
嗯，
然后呢？当初姜文让尤凤伟去改编剧本，尤凤伟呢为这个电影呢就专门写了一个剧本，写的剧本里边倒是改成了，嗯，日本兵跟村民也是达成了协议，以粮食来换命，然后呢，但是最后是还是日本兵把全村村民都给屠杀了，但是没有联欢会这个环节。所以最后姜文的电影里边用了尤凤伟的这个创意，但他后边的一些个具体情节还是不太一样。就总体而言呢，我觉得就结尾而言，电影是优于尤凤伟的小说，也优于尤凤伟的剧本。因为最后姜文拍电影的时候，他那姜文的剧本实际已经没有那个尤凤伟什么事了，是他自己另组的班子，借鉴了很多凤伟的小说。那我觉得小说和电影他们表达几个共性的地儿啊，他是把这个战争他一从一个国家层面他拉低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的层面，从这个士兵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这种立场，他转换到了侵略者与其治下的这些个普通民众的这个关系上，这是小说和电影的共性。还有这个兵民转换，因为电影里边讲了农民，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日本的农民，他怎么样他就变成士兵了，挂甲台是没成为士兵，但是他和日本兵打交道，他某种程度上你也就承担了这个像游击队一样这么一个角色了，而他们是茫然无措的。这个兵民转换我觉得是他们的共性要谈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这地方里边他讲了很多人性嘛，这里边人性道德包括宗法制度对于每个人行为的规定性，那日本人是受日本人在天皇的思想下那套，那我们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个道德观下这一套，但最终决定每个人的行为的，你发现其实是政治。所有的这里边，你觉得人性、道德，包括宗法，哪个最后起作用都没有，是政治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他们小说原著跟电影的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战争的裹挟性，就是在战争这个状态下，普通民众他本身他们应该是战争的局外人，但是呢，其实你并不能置身事外。日本的农民要成为士兵，挂甲的村民要跟这两个俘虏产生交集，那么这个普通人你要必须要在这个状态下要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其实是它既是被动的同时又是规定性的，你并没有真的选择。那么这样最后的结果，这电影就说你问我是悲剧还是什么，我觉得只能是悲剧，就是悲剧性的结果。但是其实很不一样的一点，我觉得小说讲了更多，讲了一个，因为小说叫生存，生存它讲的生存的前提要吃饱肚子，所以饥饿是小说里边讲的很大的一个成分。所有这些个包括最后挂甲在村民要日本人要以粮食来换性命，都是跟饥饿紧密相关的。包括电影里边讲的马大三去借粮食一还八那个都跟吃饭有关，而这个东西在电影里边几乎没讲，在小说里边所有的就是他们这些行为的一个根本动机都是为了吃饱肚子。 这个也是我觉得小说更接地气一点。然后因为电影里边你讲这个故事，它有点空中楼阁，就这事架在这儿了，每个人就为这件事儿奔忙。他们的最原始的他们的动力在哪儿？没有，小说是有，就是因为饥饿。还有小说里边我觉得很多的讲了几个，就是人们的家国意识、民族意识、道德还有生存之间，他们是一个互相碾压的关系。他不是说就是谁一定战胜了谁，这东西虽然我说最后政治起决定作用，但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互相碾压。而在电影里边我觉得姜文他最大的不同，他的重点完全放在了讽刺人的这个人性劣根性这一面了，小农意识、自私自利，把它放在这一面。而我总觉得你讲农民的话，你讲农民那种狡黠的智慧，他的自私自利，同时他就像硬币的两面，它的对应的另一面呢，比如说农民的那种淳朴性，它在狡黠智慧里边对应的淳朴性所应发挥那个作用，我在电影里边讲的很淡很淡的，虽然有，但是我觉得很淡。再有，我想再讨论一下马大三的人物形象，我想觉得，你觉得他是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吗？你们觉得是吗？真的？虽然我之前我没问过，
就是我不明白您想，就是这个事儿，我越听啊，我觉得我必须我得说两句。他其实每个人说都有利益，您说的利益是您觉得这个电影荒诞，或者说您觉得他的表达有点，比如说笑话人呐、啊，或者说就是看别人，就是这种，就是我就是您的所有这一套，就是对这个电影的观感，我非常同意。但是如果姜文是就是带着这个利益来创作这件事儿的话，他凭什么表现内另一面？如果是我从来不就是那个弱化，我比较偏激，我从来不想以一个客观，我从来都很主观。那就是说我今天就想说你这个更新，我为什么要表达你有爱？我不想表达你有爱又怎又如何？这个作为艺术家的表达不需要很客观，恰恰艺术家的表达很主观才有他的作者性，哪怕他的作者性是错的或者说是偏颇的。
不如何？
您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懂。那我不如何？就是，但我问一个，姜文拍这片子，他是不是想表达人性的复杂性？
鲁迅写那些东西有表，你觉得他那里有爱吗？你觉得鲁迅写那些东西里有爱吗？《侠客正传》里有爱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里边有爱吗？我问你，你觉得有爱吗？我从来不觉得鲁迅有爱，包括他们，你别看他们徐悲鸿捐飞机捐这个捐那个，徐悲鸿也是个渣男，也他妈没什么爱。所有那些什么以各种各样面目出现的好人爱国者，所有那些人，你再去扒扒他的底色，不见得谁有爱，有爱不见得他妈是优点。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说这事儿就是说，您说的复杂性是既表达了他的恶，也表达了他的善，既表达了他的狡黠，又表达了他的 nice，
然后
对吧？
在中间有个纠结的过程
啊，这是您说的，那是安娜卡列尼娜。我说的，我理解的复杂，还可以表现成他既财迷又好色，既好色又贪婪，就是他在坏里的复杂性。我他妈就没有好的那一面，行吗？这是可以的吧？
是，所以他这个电影讲的，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要讲那些 negative 的、那些消极的、不好的东西的复杂性，我他妈没有好的复杂性，你凭什么现在说，哎，你的电影没有表达好的复杂性？狗屁！我就没说这事儿，我操！您明白我说的吗？就是我能理解他怎么回事，但是您刚才说他那些局限性什么的，我同意，我真同意。但是你在一个他想表达 negative 的复杂性，你说你怎么不过？没有点甜的东西，你他妈光是酸的跟辣的，我这菜就不是那甜口菜。
或者说某种程度咱俩是有共识的，如果这么
当然是当然共识、
就是他这个电影是一个所有劣根性丑陋性的一个
集合体
、你不能他谈不到集大成，但他真的是个集合体、他在每个人身上他都是把那种丑陋那一面给你集中。
我再念一遍：虚伪、自私、冷漠、旁观、奴性、内斗、踢皮球、和稀泥。咱们问问咱们自己，把这些事都加上，咱每个人都很荒诞，好吗？
其实他们描绘的就村民他是一个整体，他是每个人都代表了一个符号，每个人都有标签。
可他妈别老说什么中国人老百姓是最好的了，我操，那是自己骗自己，真的。你每个人问问自己吧。
其实这就是生存哲学，就是那个翻译那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嗯，
就是他所有人的宗旨就是，哎，我能活着能保命，然后如果说哎看着还好一点，我有点过得不错了，哎，就像老杨
马上开始
做了，
马上开始做，稍微一缓就做。
对，
嗯，
做大了的就是最后那个联欢会嘛，你看那所有的村民表说的表现都比他平时的要膨胀一点，
进入一种癫狂状态。
嗯、对。
电影还有说的吗、这个、
我给您封个口吧。
嗯，
嗯，咱就拿这结尾吧。刚才我就想给您补充，这个电影里头不是两个团体，这个电影里是四个团体。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大维，就是这个在国民党里叫有一种词叫接收大员，知道吗？所以这电影里有四个群体，愚昧的和我刚才说的所有特性的村民群体，二凶残的互相交作恶的鬼子群体，第三那个接收大员瘸了个腿儿，他在想杀马大三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的是你们接受哪个人上去赶集了，那个爷们儿出去赶集了回来那人没回来吗？你接受这个吗？接受那个吗？那你现在要把马大三宰了，那马大三的家人怎么办呢？你说的那些东西都非常可笑，对吗？接受大员这是第三个群体。这电影还有第四个群体了，我老说那股神秘的力量，那股神秘的力量把这个俩你妈鬼子带翻译扔过来的，才造成了这个悲剧，才你妈每天早上六点敲锣做核酸，宝贝儿，
天天的自我审视，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谁造成的呀 ？Who is the trouble maker？
怎么推？昨天我是谁？今天谁是我？看过云过得过且过来过去过，谁是我是谁？我是谁是我？是我飞过现在的我不是我。我下了咒，我下了咒，我下了咒，我下了咒。
artists in it?